好，听众同学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啊，十四节到最后一部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十四节到十九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人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在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四十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到十九节哈。他们说，这也说哈，他们经过，他们从别家啊穿行经过，然后抵达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呢进到会，在安息日的时候进会堂坐下。我们来看，对，从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到吗？这就是这个比西底，比西底这地方有个安提阿哈，然后这个叙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安提阿，这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每到一处呢，先是进入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给犹太人，因为后边说了，神的道先传给犹太人是应当的，因为犹太人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是上帝给他们，基督是耶稣基督呢，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福音必先传给他们啊。而且这一天呢是安息日啊，安息日呢就是宣读圣经，然后讲解圣经，然后劝勉以色列人的日子啊。所以说你看到下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还请他啊，还请他。十五节，然后呢宣读的是律法和先知书啊，宣读的是律法和先知书。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就会引用啊所宣读的这些律法和先知书，然后去引用这些先知书呢，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引用先知书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说会堂的领袖呢，派人去找到他们说，弟兄们，你们在你们里面有什么对这些民众劝勉的话，请说。我们看到不是保罗主动要求上去讲道，而是会堂的领袖主动要求保罗去讲道啊，这个是出于神，是神在这里边做工，让这些人呢，就是说给保罗一个传道的机会啊，然后他们也有机会去听福音啊。十五节，然后保罗就站起来挥手示意说，以色列人和敬畏神的人，你们要听啊。我们来看哈，接下来呢，这些引用先知书也好，律法书也好的劝勉，是对这里边的这些敬虔的这些人说的，犹太人也是对那些什么敬虔的入犹太教的人啊，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从天涯各国来的这个敬虔的人，就是通晓旧约圣经，也去遵守旧约圣经的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然后十七节说，这个以色列的神呢，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啊，当这个以色列民寄居在埃及的时候，这注意，这是抬举。注意，直接两个字，一个是拣选，一个是抬举。拣选和抬举，它强调的是神的恩典。你要注意哈，神在地上拣选一些人，然后在万民当中抬举他们，就像上帝在古时拣选以色列人，然后在埃及抬举他们。所以说，我们看创世纪四十七章的时候，在普天下的人受饥荒的试炼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着最好的供养啊，法老呢也善待他们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在那个时候呢就渐渐的壮大啊，渐渐的壮大。然后且通过那个高举的这个手臂啊，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这里就一下子概括到什么出埃及记啊，讲到这个出埃及啊，当这些寄居之地的人不能善待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压迫残害他们的时候，神就伸出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啊，这就是出埃及记，你看在开头都一直所说的啊。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在逾越节那天，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当埃及人苦害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听他们的呼求，用大能的手，用各样的神迹奇事，在埃及降下来十灾，最终迫使法老让犹太人出来啊。这就是在讲这个出埃及记。然后十八节说，然后约四十年在旷野忍受着他们，注意忍受哈，这个忍受就是受苦的意思，不是以色列人在受苦，是谁在受苦啊？是神在受苦。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作恶啊，他们作恶。四十年之久呢，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这个在诗篇九十五篇和诗篇一百零六篇都谈到啊，以色列人四十年之久在不断的试探神啊，在出埃及记呢十七章他们试探神，民数记十四章，然后其实诗篇七十八篇呢也提到他们在旷野不断的去试探神， 不遵守他的律法。神呢有拣选的恩典，也在万民中抬举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受欺压的时候，神也把他们救出来，是希望他们在旷野能够侍奉他。当然换来的是什么？是背叛，是试探，还有抱怨。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大体就可以明白一个事情，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大体明白一个事情，你要注意接下来你看着这一章看着挺长是吧，看来这个保罗在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犹太会上讲这篇道吧，其实挺长的，但是你要知道它里边的重点是什么，它要达到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就是保罗这一次在犹太会堂上传道，他引用这些旧约圣经，他不是全都讲肯定都讲完，他是专门挑了一些经文，他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祖宗一直在犯罪，一直在悖逆，然后神一直在忍耐他们，是吧，你看吧，后是吧，在旷野忍他们约四十年，然后到十世纪时候是吧，然后怎么呢，一直到世袭约翰的时候是吧，然后到后来13章27节往后耶稣来了，他们也把耶稣钉死了，对不对，他就是在强调神一直在忍你们，而你们一直在挑战上帝忍耐的什么底线，所以整个一篇都是在讲这个事情。那不那个领袖说你有什么要劝勉我们的，你给我们说一下，保罗说就是在劝勉，事实就是如此啊，古时候怎么样，现今也是怎么样，祖宗怎么样，现在的人是怎么样，不就这样吗，所以说最终呢讲这篇道的目的你会发现是列举犹太人历代所犯的罪恶，然后谈到上帝的对他们的这种忍耐，是为了警告这些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居住的这些犹太人，就在会堂听到这些，你不要像后边说的一样不当回事是吧，要你们这些轻慢的人嘛，就听完了不当回事，就是你们不要不把这篇道当回事，因为这篇道在讲祖宗的罪恶，其实也是在讲谁的罪恶，是你们的罪恶，因为祖宗悖逆你们也悖逆嘛，你要是说轻慢也好不当回事也好，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就上面说的要惊奇要灭亡，最后就变成无论怎么有人跟你说你就彻底心硬，失去得救的机会，因为上帝从前也是在旷野对那些发言的人也是这么做的，最后就任凭他们，他们就最后彻底心硬就灭亡在旷野，对吧，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到下一个那个安息日讲完道之后，这犹太人就彻底的露出本质来了，完全的不信，嫉妒还抵挡啊。所以整个一篇你看着这讲的挺长，其实他就在强调你们要小心，因为你看这些记载的圣经当中，你们祖宗犯的这些罪你们当中也有，如果你不小心不当回事，那么他们怎么灭亡你们也怎么灭亡，是不是，这一篇看着挺长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对不对，你看列举了从创世纪到士师记是吧，最后再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耶稣做的事情，那整个一篇就是在讲这些事情啊。然后十六节，然后毁灭了迦南的七个民族，这个毁灭是拆毁的，就像把这个本来这个房子把它拆掉一样啊，说把他们的地呢撤迁分给这个以色列人，然后神在旷野灭绝了那些犯罪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却按照应许把他们说那必死在旷野的女人和孩子带领人啊，然后为他们按照支派撤迁去分配产业，你看上帝这些人在旷野如此抵挡上帝四十年，但是最终上帝也没有把他们完全灭掉，让他们的女人和孩子进了迦南地，还分给他们产业，这就显明上帝是忍耐的神，是有恩典的神，对不对。然后呢看，我们接下来看这个20节到25节啊，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民众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开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那我们来看这里哈，20节呢说约有450年啊，他这里哈你注意他是怎么分的，他是讲的就是以色列进了迦南地之后，神给他们除灭了迦南，然后把地分给他，这段时间有150年，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按士师来治理是吧，士师记嘛是吧，士师最后要士师到谁啊， 到士师以利，是吧？士师以利死了之后，撒母耳就这段时间，就是士师治理的这段时间，从约瑟进迦南地到士师到以利去世这段时间，一共有450年，大概有450年。所以说，你看这个约书亚第24章哈，当约书亚死后，那些敬畏神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是能听进去的。但是，当这些长老过世之后，除了约书亚过世，这长老也过世之后，这些以色列人啊，你看这个士师记开始，他们就开始转向行恶了，对吧？次时代的人，那时代人呢，都归了列祖。后来时代人兴起的时候，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纪念耶和华曾经为以色列行的事，就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上帝呢，在士师记当中就他们行恶，上帝就任凭他，把他交在恶人手中，他们恶人折磨他20年，折磨他40年，是吧？都折磨的，都连祷告都没劲了。这就是士师记一直传的嘛，这450年不就是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士师记第二章说了。这些人因为作恶呢，无论他们往哪里去，上帝都用灾祸击打他们啊。然后他们痛苦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把他们拯救出来。拯救完之后，他们又不听，又去作恶，神又后悔。然后他们再去行恶，神再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和神之间就像拉锯战一样，是吧？好一段时间，然后就去开始作恶之后，哎，我就难受了，祷告上帝就拯救完，一看日子好了，又作恶，像不像今天基督徒？孩子们，你们要小心，因为这不单是在他说他们，也是在说我们，也是在说你们。因为这罪恶有极大的可能性，或者正在你们身上长起，所以你们要小心。就是这种悖逆，如果你听着这些话，你轻慢，你不把这篇道当回事，你把这些读旧约这些圣，你看以色列作恶，你不去照到自己的教会自己的身上，就后边说结局什么呀？到最后就是说，你就彻底的败坏。就再有人劝你，你也不会听。你既然轻慢不当回事儿，最后你就会惊奇刚硬，最后彻底灭亡。实际上自古以来以色列就是如此，对吧？你看士师记，等有机会讲士师记，你就看反复的作恶，蒙了恩之后继续作恶，最后直到彻底灭绝。也就是说，这450年其实是不敬畏神的450年。是个人任意而行的450年。实际上在旷野的时候，是不是在旷野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进应许之地，那时候就作恶，是吧？旷野40年，这到了应许之地了，吃的也好了，住的也好了，那作恶做的更多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吧，啊，就这样吧。也就是说，这就是士师记所记载的内容，就告诉我们，这个悖逆的人他本质就是这样。他无论是在旷野，还是在应许之地，还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每一个时代，在旧约，在新约，也包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会堂，这些犹太人，其实他里边是恶的，那么他做的事情不会与他的祖宗有任何区别。在应许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你仔细看，他们蒙的恩大，他们实际上他们很多时候做的比在跟这个在旷野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啊，甚至你都不好分辨到底谁更恶。啊，所以说这篇讲到呢，就有这样一个宗旨在这里，就是你们祖宗如何，你们祖宗一直以来是如何，你们要小心，你们也是这样的人。其实悖逆呢，往往存在于教会里边或以色列里边人的里边内心里边，悖逆是人骨子里的事情。自古到今，你去看圣经也好，只有极少数的那种圣徒和义人和先知。他一生你看他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在一生不断的作恶。有的时候上帝管管，有的人能管好，大多数人是管完之后稍微好转之后接着去作恶，对吧？哎，过了过了，往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事实，你别光觉得是对比西底的安提阿说的，那个也是对今天我们说的，因为魔鬼也会把这种悖逆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所以你们不要轻慢，你们要认真听，并且要小心，免得最后被上帝任凭成为刚硬的人，到那时候怎么劝都不会再回来啊。这里呢谈到了神废掉以利，兴起了撒母耳啊，撒母耳记第3章嘛。然后撒母耳记第4章他说以利死亡啊，以利在以色列做了这个士师40年，啊， 然后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哈，撒母耳当以利死之后，撒母耳那时候以色列人约柜也掳走了，但是那几年却是信仰复兴的那几年，因为撒母耳在不断的带着以色列人去认罪，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在这种管教当中就去认罪悔改，而且除掉这些偶像，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就在拯救他们。撒母耳的时代是圣经当中少有的这样一个好的时代，因为那时候他的教导是纯正的，以色列人呢也知道神在他身上作为，就没办法再听，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约有，然后你再看哈，说然而在那时他们要求就是说立一个王。其实撒母耳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但以色列人说不够好，不够长命，不像不没有点世界的道理，也没有世界的荣华情怀，是吧？他们说立一个王，像世上的列王一样，带领我们大而强劲有势，是不是？今天有的人呀，他并不在乎教会里面的牧师讲什么，他也不在乎教会里面的牧师是不是个好牧师，教会这样的这样生活是不是纯正的，是不是好的？他觉得外面好，他觉得世界好，他觉得世界的道理好。为什么教会只能这样信的这么枯涩，这么单调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经过这个不敬畏神的时代，吃了这么多苦，神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个仆人，他们最终对这几十年的这种信仰生活毫不感恩，你知道吗？毫不感恩啊！最后撒母耳记八章上帝说了，他不是厌烦你，他是厌弃我，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啊，从出埃及到旷野，是吧？再到进入迦南地时代，他上帝说他们时常离弃我侍奉别神，他们现在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一直以来的习惯而已。今天也是这样，你会看到在一个教会里边，会众悖逆，孩子悖逆，都悖逆。一个人如果他像撒母耳一样一生传讲纯正的真理，就专心的教导人认罪悔改，这个人最后我跟你说，哪怕这几十年教会不出问题，教会的信仰走上正道，几十年下来有很多人他是厌烦的，因为很多人心是向着世界向着罪恶的啊。在撒母耳记第八章呢，撒母耳清楚的按照上帝的命令给他说立王这个坏处，他们不听，对吧？然后这个事情最后撒母耳在这个秋收的时候祷告神，神降了一场暴雨，就证明这是个大罪。什么是大罪？不按照圣经的命令，不听神仆人的真道，不按照圣经命令过敬虔的教会生活，非要去照着世人来办，用人的办法，这个就是大罪啊，对不对？啊，倚靠人不倚靠神，用守世界的办法治理教会，今天来说就是大罪啊，对不对？你看现在教会里边找的那些同工、那些执事、那些娘们儿啊，看着就能脸红，那牧师拿过来用了，那些人就是教会的王，我跟你他就立了个王，这个王立起来说容易，到时候我告诉你，他逼迫的就是那传真道的。啊，然后神就任凭啊，这个基士的儿子扫罗，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便雅悯人基士的儿子扫罗统治他们四十年，这四年可没让以色列人少受苦。你立上去是容易，你想把他撸下来是很难的。最后要不是上帝把他灭了，以色列人他再多活四十年，再折腾你四十年，啊。今天的这些基督徒喜欢立一个名目，立一个大宗派，说我们在世界上强劲，像个大国一样。最后你会发现，这些名目，这些所谓的大知识作恶的时候，那有你受的，啊。然后说上帝移除了他，啊。扫罗这个人哈，去看撒母耳记，他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呢？这种不依靠神、效法外邦、求来的王，最后是什么样子？扫罗就前期那一短期时间很有信心、很敬畏上帝，后期就露馅了，啊。打仗的时候让他等一会儿都不等，就自己上去献祭，是吧？啊，然后逼迫真正的义人约拿丹，是有信心的逼迫约拿丹，然后啊，生平的时候跟仇敌争战，看谁有能力，就专门脸上的有钱有能力的人，像不像今天教会里的，对吧？在灭绝亚玛利人这个事情啊，不听上帝的啊，顺从这些人的私欲，然后把他肥的留下来，瘦的杀尽了，对不对？然后扫那个撒母耳还给自己立了个纪念碑。撒母耳问他，还在那犟嘴， 啊，最后说，哎呀，这事儿我有罪，但不怪我，是这百姓逼我的，对吧？对不对？最后嫉妒大卫，嫉妒比他有恩赐的人，今天那些什么名目啊，什么那些宗派里的人都是这样，我告诉你，啊。然后扫罗呢，在以色列的罪恶越发升级，最后他在22章，他在基比亚的时候，他给他手下说的什么话？他说：“你们得听我的，别听大卫的。大卫能让你做官吗？对吧？然后列举，哦，合着跟着你是混黑社会了，合着跟着你是就是工这个员工跟老板混啊，是吧？这个这种拜把子，这成了什么东西啊？这不就这个样子吗？然后最终呢，什么玩意儿啊？就像以东人多义这样的就被他用上了，然后就杀祭司，啊，然后呢把大卫的妻子许给别人，是吧？最后神彻底不同在，就像今天很多那些。”南牧师做多了，因为恩赐也讲不了道了，最后就搅鬼了，对吧？最后扫罗结局是什么？不光扫罗和那些巴结那些要立他王的人，最后都跟随他的人作恶的人，最后没有一个活着的，全都死了，除了那个约拿丹哈，除了约拿丹最后是得救的，那作恶的没有一个能活着的。最终他和他的全家和跟随他的人都被神交在仇敌手中。撒母耳记21章说得很详细。扫罗是什么人？杀死那些已经被神接纳的畸变人。今天来说就是逼迫那些已经悔改的人，逼迫那些真正信的人。啊，所以说后边强调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意味着扫罗不合神心意。我们想想大卫怎么合心意，再想想扫罗怎么不合神心意，你就要明白。一个人呢，他管教会一生行事说话行事不遵守上帝的命令，不靠真理，用人的道理，用人的办法。最终就是作恶，我靠！啊，这不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吗？这话不就是最后应验吗？最后都灭亡了，啊。然后呢，说神就是移除了他，然后兴起大卫做王啊。甚至神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大卫是一个按照我心意的去做事行事的人，然后他将完成我所有的旨意。”然后神从这个人的后裔照着应许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看到哈，以色列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是从那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忠心执行神旨意的那一波人那一家族的人后裔中诞生的啊。所以说上帝喜欢什么人你要知道，上帝喜欢有信心的按照神命令做事的人啊，不喜欢扫罗这种。所以说扫罗和一切跟随扫罗作恶的这些人都是今天这些恶人的祖宗。耶稣基督呢被降生在合神心意的这个大卫的后裔中，大卫在诗篇中也指着耶稣的发预言，以色列人非常尊崇大卫，他们就应该效法大卫尊崇耶稣，而且悔改行神喜悦的事情。所有悔改信耶稣的就跟大卫一样都合神心意，所有不跟大卫一样的啊，抗拒耶稣的，像保罗那作恶的，结局就是灭亡，就像扫罗和他的全家一样，啊，和那些跟随他人一样。这就是这个诗篇当中所蕴含的警告。诗篇为什么谈大卫合神心意，又谈什么扫罗被废，就是做个对比吗？就你选吧，你当哪一个，对吧？你当哪一个？然后24节，约翰啊，在耶稣来之前公开就是讲论啊，把悔改的洗礼传给以色列人。当约翰说完成了他跑道，这个意思就是跑步比赛就是结束了。保罗说：“我当跑路跑进了。”就约翰完成了他人生的历程，他的任务。他就说：“你们以为我是谁呢？”说：“我不是基，说我不是，就不是基督。但看呢，他在我后边来，我不会给他解开鞋带。”这里又提到一个异人，上面的异人是谁？是大卫。这个异人是谁？是约翰。约翰，以色列人知不知道？比西底会堂人知不知道？约翰是众所周知的异人，连希律都知道啊。这么个异人，他也为耶稣做见证，甚至他说自己都配不上给耶稣配鞋带。那么他都这么尊崇耶稣，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对不对？约翰是为耶稣而生的，约翰侍奉的终点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约翰做完这个见证之后，他就被杀害了，对不对？其实这里还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尊重的约翰那么约翰所尊重的耶稣你为什么不信呢？对不对？你尊重这个人给你推荐的人，你不相信信任他，那你不是有病吗？对不对？所以说这篇讲到提到两个非常 著名的艺人，一个是谁啊？大卫，另外是约翰。这两个人都尊崇耶稣，是对于犹太人的提醒。就说你既然称自己是以色列人，又说自己敬畏神，啊，你也是向往这些艺人，想学习他们，效法他们，那么你就应该去信耶稣悔改。不然的话，你说你是以色列人，你说你尊重艺人，但是你给你做的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这篇讲道呢，其实就是在激发犹太人里面的良心，激发那些还对神存有敬畏，还对这些公义良善非常向往这个天国国度的这些人，用最简单的道理，用这种对比的方式来劝他们，对不对？扫罗、大卫对比一下，是吧？然后提到约翰，约翰为他做见证。那今天到你们该怎么选？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对不对？你注意这一篇里边强调两个艺人，一个是谁？大卫，一个是约翰，啊，就是这个原因。其实这边讲的道理是非常简单啊。然后看这个13章的26到31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这就是知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这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了，还是要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一切所记的话，就把他从木头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看这几节，26节说，男人们弟兄们，他都这样称呼，说你是男人啊，男人是吧，用山的话说是个爷们儿，是个男人啊，啊，不是娘们儿，是男人。在教会里边是什么？是弟兄，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中间都是什么？都是敬畏神的，是不是在激发你认不认同这些称呼？你认同你就做这个，你就做该做的事情嘛。所以说，再一次称在场的犹太人为弟兄，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男人，为敬畏神的，就是唤醒他们的良知，唤醒他们里面那种对公义的向往，对神给你这个身份的一种尊重，对不对？保罗都讲吗？也为接下来讲到在耶路撒冷这些对耶稣做恶事的犹太人，对他们做过铺垫，就是他们做的事显明他们不是敬畏神的，对吧？这些悖逆神的逼迫杀害义人，抵挡神旨意的，就是说你们不，就是你看这里连上讲的，从出埃及记讲的士师记，再讲到撒母耳记，再讲到这个大卫，为什么呢？然后讲到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犹太人对耶稣做的事，就是告诉这些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会堂里的人，就你不要效法这些人啊，无论是过去的恶人还是当今的恶人，你要效法大卫、约翰这样的义人，因为他们做的见证是真的，你要效法他们，然后信他们所传扬的耶稣去悔改啊。说这救恩之道被差遣下来传给我们，是因着在耶路撒冷的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对耶稣对耶稣和对安息日每个安息日读的这些旧约圣经是无知的，所以说他们就定了耶稣的罪，实现了这个救恩。听这句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开头读律法书和先知书嘛，保罗说了他们都不明白这是指耶稣的，那你们读完了你们也别不明白，你们要明白。而且就说了啊，奇妙的是这救恩就是借着耶路撒冷的人这种无知悖逆和刚硬实现的。你的无知不会影响上帝，你的无知也不会影响上帝要拯救的人，你这无知你的作恶只能让你自己灭亡，但是神却会借着你的无知去传承福音，然后让该得罪的人得救。你不要想着跟上帝对话，上帝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告诉你，真正信的人不会有任何损失，损失的永远是作恶的啊。然后28节，且没有发现就耶稣有当死的这个罪，但是他们还是要求比拉多把耶稣杀了。他们而当他们实现了这个律法书和先知书啊，关于耶稣的一切预言啊，就是说他们就把耶稣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让他从死里复活。你看这里说啊，耶稣是无罪的，被犹太人定在十字架杀害了，但是这却没有什么损失，反倒是成就了神的旨意，而且让旧约的预言全都应验了。最后神一翻转，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啊。 三十一节。然后呢，甚至他在许多日子呢，就在复活之后，像那些跟他在加利利开始一直跟随他到上耶路撒冷的人呢，去显现，啊，说这些人现在是对以色列这些民众做见证的这些人啊。然后看更多前书十五章呢，除了十二使徒的之后吧，其实大概有500多个弟兄，就是亲自见证过耶稣复活，从起初跟随耶稣，然后也见证过耶稣复活。有的人甚至耶稣升天之后，耶稣还显给他们看。我们今天教会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些人做的见证，我们就信这个新约圣经。我们虽然没亲自见过，但是我们相信，但我们相信啊。好，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32节到37节。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我们看这几节哈，你注意到没有，这篇讲到三次引用圣经，两次是大卫的诗篇，然后另外一个引用这个先知书也是跟大卫有关系。通过引用跟大卫相关的这些话，证明耶稣是先知所预言的从大卫后裔中兴起的基督，是吧？就反复拿着大卫说事，其实不是拿着大卫说事，其实用大卫来见证耶稣啊。32节说，并且我们呢也传福音给你们，福音就是对列祖所应许的啊，这就是福音啊。保罗对这个会堂里边一切这些敬畏神的人呀，盼望救赎的人宣布，今天这福音临到你们了，你们一直来盼望的，你们听见了，你们有福啊啊。33节说，神对这些我们这些孩子完成了这个应许，使耶稣复活啊，说我们就是这些孩子嘛，得应许的嘛。这救恩之道呢，赐给在场的以色列人，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从死里复活，有圣经作证，有使徒作证，说你们赶快相信吧啊。并且如同在诗篇第二篇被写下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来看哈，你不但要看这一句，你这句实际上让你看诗篇第二篇其他的经文啊，大家回去自己去读诗篇第二篇整篇，不单谈到这一句，也谈到什么，耶稣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审判者，他要打碎列国像打碎瓦器一样，你当用嘴亲他，免得他灭亡，凡投靠他都是有福的，对不对？然后34节，另外一方面论到啊，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再经历朽坏，圣经说，我赐给你们大卫圣洁可靠的这个恩典。这里看以赛亚书55章啊，还有这个以赛亚书啊，往上以赛亚书55章嘛，大卫可靠的恩典是不是啊？你素不认识的国民都来去投靠你，对不对？你做万民的司令是吧啊，在我打发他所去的事情啊，必然亨通。往上，这个以赛亚55章，这就解释嘛。耶稣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赐给大卫的应许大卫的什么可靠的恩典。什么叫可靠的恩典呢？就是真能赦罪，真有永生，这就是可靠的恩典。35节。为此甚至在另外一处圣经说，你必不见允许你的圣者见朽坏，诗篇16篇啊，是吧，也引用了。36节说，是的，大卫在自己的时代啊，服侍了神的旨意，或者说帮助了神的旨意就死了，然后被埋到他列祖那里，经历了朽坏，然而神所复活的他没有经历朽坏。这里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5旬节的时候彼得讲过，是吧？在这里呢，保罗也引用。保罗和在这里呢，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拉这个会堂里的时候，反复引用圣经，尤其引用跟大卫有关的这个诗篇和以赛亚书，就论证大卫和基督的关系，就告诉我们，看着在讲大卫，其实不是在讲大卫，因为大卫死了嘛，腐朽了嘛，其实在讲耶稣。大卫死了，经历朽坏；耶稣死了，从死里复活，不经历朽坏。所以说， 那些看着像指向大卫的话，其实都是在指向耶稣啊，都是在指向耶稣。然后另外一个啊，这注意啊，这里说大卫一生做什么？说大卫服侍了那一个世代，大卫在自己的世代服侍了，帮助了神的旨意。所以说，圣经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帮助神啊？耶稣说过，不抵挡我就帮助我们的，凡就帮助我传道、给我审核、给我奉献的，就是说，帮助教会的传道，支持教会的传道，奉献也好，支持也好，这种的就是在帮助神，就是坐在主身上。大卫明显是帮助传道的，扫罗是什么？是抵挡传道的。今天有很多人，他不做大卫的事情，他做扫罗所做的。这些犹太人接下来你也知道，他不帮助主的道，他往后的时候他纠结全城的人去逼迫扫罗，然后扫罗不就是保罗到其他城市传道，他们也跟在屁股后边到其他城市去捣乱，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你现在为什么要从现在开始你要一生之久过敬畏的生活？因为当有一天你的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你会想一下，你是不是这一生行完了神的旨意？你是这一生是在帮助上帝，是在帮助教会，是在帮助神的仆人传道，还是在败坏他们、逼迫他们、搅扰他们，让他们心烦，传不动福音？所以说我们要小心，孩子们也要小心。我们是主的教会，你们所做的在上帝的神是知道的。你是帮助教会听从父母，还是背逆教会，让父母担忧，让教会传道传不下去？这个神是知道的。当你人生结束的那天，神会像写大卫和扫罗一样写在圣经上，是合神心意的人，还是背逆的人？是帮助主的人，还是逼迫主的人？啊，你们要小心。好，我们接下来看38节到43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到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随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典中。38节哈，说因此要让你们知道，说男人们、弟兄们，是不是这么称呼啊？对吧？通过这一位罪得赦免的这个福音被宣扬给你们啊，并且呢，所有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你不能称义，你不能通过律法称义，你不能通过律法称义，但是你可以通过信耶稣、认罪悔改而称义。说在他里面就称义了，在他里面相信就称义了。律法不能使你得救，律法是定罪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赦免律法所定你的罪，你在主里面就可以被称义，就可以被赦免。40节，因此你们要小心，免得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临到你们，说轻慢的人呀，你们要看见，要惊奇，要被毁灭。因为我在你们的日子完成一个工作，什么工作？说这个工作就是，即使有人对你们完整的、详细的描述、论述，就讲福音的意思，你们仍然完全不行。神借着保罗和巴拿巴，引用旧约圣经，讲以色列的悖逆，讲神的恩典，对比大卫和扫罗。这个道讲的难不难听呢？不难听。这个道容不容易理解？非常好理解，对在场的人是非常的清晰明白。如果你再悖逆、再轻蔑，结局就是跟旷野的人、跟在应许之地作恶的、跟扫罗一样，就是灭亡。所以说，这是对所有在场的犹太人的警告。因为后来就有人离弃真道了，后来有人就开始挑事，后来有人追着保罗去，追到各城市，对不对？必有人将来怀着恶心去轻慢神的道，最终被神弃绝。这几年你们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吗？这几年是不是有人在门当中就因为这悖逆，不拿教会事当说笑话，最后也不悔改，最后被弃绝了、被赶出，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你们都见到的，你们不要学他们啊。所以说古时候如此，以色列人那时候如此，在今天也是如此。 凡讲的道是真道，劝你们的话是对的，你们故意轻慢不当回事的，最终的结局就是那些刚硬之人的结局。而圣经说这也是神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拯救人赦免人是神的工作，让人刚硬不信最后让他彻底灭亡是不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工作。谁决定人得罪灭亡？上帝吗？因为忽略这么大的恩典，这么清晰的讲道，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希伯来书说了啊，那个摩西律法不听，两三个人都能让你给死的，那神的儿子这个让人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宝贵的赦罪的宝血，这么美好的圣灵的恩赐，你不当回事，那你不更该死吗？啊，你不更该死吗？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轻慢，尤其孩子们，父母指出你的罪恶，劝你的事，要改的事情，你要去听。你不要说你以后不用管我了，你给我少说点话，这个是不对的，这就说明有魔鬼在你里面。我们呢，向普世的教会传道，传悔改赦罪的道给他们，但是我们对于本会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严加教导，你们要听啊，要听。42节，然后这个保罗离开的时候呢，这个会堂里的人恳请啊，恳请，这个态度挺好，恳请他们下个安息日来再讲这些道。然后会堂散会以后呢，许多犹太人和那些入犹太教的人呢，就跟着保罗和巴拿巴。我们看到这些人是敬畏神的，他们是渴望得救的，他们不愿意成为保罗所说的先生所说的轻慢灭亡的人。他们聚会之后就吓得赶紧就跟上来说，你能不能劝你再给我们讲讲，我们想得救，我们不想这样，对不对？这些人是很热心的啊。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对他们讲话讲了很多，然后为的是什么？让他们持续的留在神的恩典当中。就是说在传福音之后，在信耶稣之后哈，坚固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坚固信仰是一生之久的事情。你一生之久要住在主的恩典里边，什么意思呢？不但一生之久坚持教会生活，一生之久要听主的教导，你不要离开主的福音，你一生之久要住在主的恩典当中。你要想一想，你们现在是不是在主的恩典当中，还是在罪恶和刚硬当中？你是被圣灵充满，还是每天邪灵在捆着你？你想你在主里面是个正常的人吗？你的这每一天是充满感恩的吗？你要想一想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44节到52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会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的地方，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44节。这些事发生在下一个，然后这事发生了在下一个安息日，这城所有的人都聚集，几乎所有人都聚集要听主的道。但犹太人看见群众就嫉妒，充满嫉妒，而且说话反驳保罗所宣讲这个唱反调的，而且亵渎所传的耶稣的名。这些犹太人就是撒旦淫秽属魔鬼的啊，为了人数名望钱财利益，嫉妒仇恨抵挡真道，是吧？亵渎耶稣的名，亵渎圣名。其实你看实际上也是这些人啊，要你看哈，这些犹太人哈，他要么追求人多，看人多就急眼，要么就找那些有高贵身份的那些妇女啊，调动有钱的，甚至连城里那些什么黑社会痞子都招来了，他人脉还挺广的，是吧？然后就往上面就开始逼迫传道。所以说你看这抵挡真道的人哈，今天就看教内的他们，你看要么追求人数，要么巴结有名望的有能力的，要么就是什么人都脸化，最后大了之后他们势力大了，他就可以抵挡真道啊。46节，因此保罗和巴拿巴坦然无惧的宣告 说首先呢，对你们讲神的道是首先神的道先传给你们是一定是必须的，只因你们抗拒他，就判定自己不配得到是永生。不信福音轻蔑真道的结果，不是证明真道是假的，而是证明自己不配得救。啊，圣经也说了吧，你不信不能阻挡神的信，你不信是你受损失，神不受损失，你不悔改你自己受损失，神不受损失。所以说所有这样对待福音对待真正真理的人，他自己就能证明自己是什么东西。啊，说看呢，我们被转向外，不是自己啊，神把他转向外族人，因为主这样吩咐过我们，我已经立你成为外邦人的光，使你为了救恩直到地极。耶稣说了，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是引用以下从四十二章，是吧？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信义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是吧？这不是做众人的中保啊？提到这个远方的人都来敬拜他，是吧？以赛亚四十二章还是四十九章，是吧？众海岛啊，做我的仆人，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回去吧。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四十九章都有。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将预言耶稣基督的福音将会在立即在外邦人当中被宣扬，所以称什么外邦人之光，或者说万民的救主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但是保罗说这是主吩咐我们，其实圣经当时吩咐耶稣的。为什么吩咐我们呢？因为门徒住在主里面嘛，上帝差耶稣做，神差耶稣做事情，也是差这个主的门徒做事情啊。就是说保罗突然明白上帝差他做外邦人的这个使徒，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是吧？然后说外族人听见呢，就开始欢喜赞美主的道，然后所有被指定有永生的人都信了啊。首先传给犹太人，讲的很详细，就是不信外邦人，被犹太人瞧不起的外族人啊，实际上下的功夫并没那么大，反倒是看起来轻易就信了，而且非常欢喜。犹太人自己判定自己不配有永生，这些外族人呢却被神判定为有永生，配得永生。这就是说彼得说的，神真是不偏待人，谁信谁蒙福，谁悔改谁得救，谁悖逆谁遭殃啊。四十九节，然后主的道呢被传遍整个地区，然后犹太人煽动那些虔诚且高贵的妇女和这城的领袖，激起对保罗和巴拿巴的逼迫，然后把他们从这个地区赶出去。你看吧，就专他挑动那些什么信犹太教的，还挺敬畏的。你说他孬吧，他不但不带着让这些人得救，他还最后把他们这些人都就陷到地狱里面，挑动他们去逼迫那些传真道的啊。所有不敬畏上帝称自己是以色列人是基督徒的人啊，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有个特点，就是喜欢笼络人呀，结交有权有势的，跟他们搞好关系，到时候能用得着，最后搞来的关系干什么？作恶。到十四章的时候啊，这些从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人又去搅扰，就把保罗差点打死。都到了一个城市，就是调动掌权者，调动那城市的人，一个是靠人多，一个是靠调动有钱有势的人，就这样嘛。所以说启示录说啊，这种人啊，他说他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基督徒，其实不是，他说谎的，撒旦一会属魔鬼的。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啊，你不要光想着犹太人，我们今天跟犹太人打不上交道，但是我们跟这些作恶的牧师和基督徒可是经常打交道啊，就是他们。吴瑞姐说他们呢就对这些犹太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和路加福音第十章差派门徒传道的时候说，你们最后不听的时候，不接待的时候，你就把尘土剁下去，说审判的日子，他的审判比索多玛和摩拉还容易。所是对所有悖逆的人宣告将来的结局，将来结局也一定会是这样，就是硫磺火湖。这个对这个城市剁下脚上的尘土是古时以色列人的习惯，以色列人从外邦返回的时候剁下脚上的尘土表示不沾染污秽，但是这个动作啊，耶稣是让他们对这些犹太人做的，就表示什么呢？上帝不再把他们当成以色列人，反倒是这些听了就信的这些外邦人，神把他当以色列人啊。然后他们去了以哥念，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哥念。这个 你看，你看，这是比西底这个省哈，然后这里有个什么吕高尼省，以格念就是吕高尼的省会，是吧？就一个城市，一个省的一个就是核心城市啊。我们来看，这个以格念呢，你去看这个十四章哈，这里边有很多人，犹太人居住，而且犹太人在这里边非常有影响力、有势力，他能敛化省长，这些众人都过来啊。然后这个吕高尼这个省哈，你会发现，它里边是信异教的，啊，他看到这个保罗行神迹的时候，他就把保罗当宙斯了。然后吕高尼话嘛说，哎呀，这个信的神来了，是吧？他这地方是一个异教的城市，这接下来就要到这个地方去。而且哈，你注意到没有，在比西底的安息阿没有谈到使徒行神迹，但是到了这个吕高尼省的时候，你后边看也会有神迹的，有神迹。五十二节说门徒们被喜乐和圣灵充满了。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我经常听过这种抱怨，说我们这几年传了没有用啊，你看跟一个个人分开了。其实不对的，你应该喜乐，如果你的工作做完了。这个被差遣出去的仆人啊，他不是结交朋友的，不是搞关系的。人损失一个发小，损失一个关系，少一个朋友，人会很难过。但是传福音不是拉人头搞关系的，你要注意，传福音是拯救灵魂的。你传福音也好，你奉差遣也好，你要按照主的吩咐把该说话说完了，好听难听的都要说，该劝的劝到底了。然后你没有遗憾的情况下，你已经在神面前尽力的情况下，你做完了你就不会难过了，啊。因为真道讲到这个地步已经足够的详细，再不信就是无药可救啊。所以说你看这些不信的人为什么不能使徒们不难过，最后他都跑到他都跟着跑到那个跟着保罗跑到其他省，保罗到哪传他们到哪是搅着，是吧？到哪他搅到哪，那没什么可难，到这份上没得可难过的。这些年很多的时候尽力了。接下来呢，人会传福音，人会尽力去劝勉人，求的一个就是在神面前没有遗憾。对外面人传福音是，对教内的人，对我们本会的这些孩子们也是如此。我们一生之久会靠着主去劝他们，无论是好听的是难听的，只要上帝说的就听，劝到最后你不悔改，那个真是那灭亡也好，那担罪也好，那个真是只能是顺你自己。啊，所以说呢，整个今天这篇讲到，你看绝大部分就是保罗引用旧约圣经所讲的核心的问题啊，就是你不要悖逆，你要悔改，啊，你要认罪悔改，信耶稣，认罪悔改得救。你不要像古时候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做个的以色列人，不要像保罗，不要像那个扫罗，不要像以利，不要像在耶路撒冷作恶的人，你要效法那些义人，效法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失去约翰啊，按照主的命令在教会里面过敬虔的生活，不要轻慢教会对你的教训，不然的话先知那些咒诅会临到你，是吧？你们这轻慢的人要惊奇，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主说轻慢的人所遭遇的就是让他最后彻底的刚硬，所以说要悔改。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